感谢主，真的是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聚集，在一起的敬拜，一起的赞美，我们实在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刚才我想弟兄那个带我们一起来读的这个经文是诗篇的第一篇，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都非常的熟，因为诗篇哈，我想我们它是就是。很多你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心声，而且我们里面能够跟神相处说的话会有共鸣，所以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很喜欢读诗篇，而且不大想读，而且可能还会能背诵许多的这些篇章在那里面。我想像诗篇的第一篇，我估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许都能背得过，所以呢就说这个诗篇呢，当我们来细细的来思想，来就说来跟神能够就是在灵里面去揣摩神他有这么说的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会发觉它里面的丰富其实远远超过我们平时就是那么泛泛一读所会一读而过。我想这个是还是那个很不一样啊。那个我想我们就是在读诗篇，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好，在那个开始之前，交通之前，我先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能带领我们众圣徒，带领众弟兄姊妹们能够聚集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主知道说你把你这有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要来赐给我们，我们就真是在你的面前恭恭敬敬的能够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也把我们下午的时间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自己的灵亲自来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想那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啊，因为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在这就那个我们就不再读了，因为它里面其实只有六节的经文。这六节的经文呢，你要是就是说不特别用心去读的时候呢，可能一读就过了，一读就过去了。那个，但是呢，当你就说刚才想的，就说如果我们要就是那个很就是能比较深入的进入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的时候，或者神的灵他要把他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你就发觉真的就是神的话，它里面其实它里面丰富的很，丰富的很。因为这里面当然我提到说这个今天我想今天特别提到说，今天我的那个要交通的题目叫有福的人。有福的这个字我不知道，就是做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个福字，大家那个就是对于那种或者是甲骨文或者是那个篆体的这个字，大家就是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字是怎么写。因为我们现在看就这边就是有一个一横旁，然后一个横一个口，然后下面是个田字，就这样。但是你要去查这个甲骨文或者是那个就是那种大篆哈，它实际上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横旁是在中文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祭坛。因为你看无论是福啊祝啊什么这些东西，岛啊，这都是用这个字，就是旁边你知道说有一个坛，有一个祭坛在那边，我们就是去敬拜去祭拜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福字这边呢，因为我们现代的这个把这个字给简化以后，但是你要看它那个就是甲骨文或者是它那个篆体字的时候，它实际上我们现在省下这一部分一个横一个口一个田，它实际上是一个酒杯，是一个就是一个酒罐，它下面省略两个什么东西，省略了两只手。你要看那个字的话，它下面像是两只手这样，等于说那个捧着这个酒罐，然后呢像那个祭坛在那边来敬拜，来奉献，来感谢。所以中文这个福字其实它就把这个福的本意然后呢给解开。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说人在地上的生死祸福其实都是由上天来主管，有一个至高者在那边主管。所以呢我们真的就说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来向他来交托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福，我们该得的福，然后呢我们就是都来归于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该来思考的这个福这样一个本意哈。其实你知道说刚才为什么说这个诗篇第一篇它 你要仔细琢磨进去的话是非常有意思呢。你知道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哈，在讲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中文的翻译把说这人变为有福，他放在什么地方？他放在第二节的最后，放在第二节的最后。所以因为这样翻译的时候呢，可能是为了合乎中文的习惯。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有读这个英文的，你去看这个几十，比如说我查了大概几十个英文版本，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它都是把这个有福，这人变为有福这个字放在第一个，放在这个一开始，说就那意思就是说 blessed is the one who 怎么怎么样，或者 blessed is the man that's 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他是把有福的人放在开始。其实这在希伯来原文的他的那个就是在最初原文启示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有福这个字放在最开始，放在最开始。其实你知道说这个希伯来文尤其旧约哈，很多的经典，尤其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它的这个名字在那个就是那个 Torah， 就是在就是那个妥拉，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叫的这个摩西五经那个版本里面，它那个名字，当然我们说现在叫那个创出里面是这样，但是在它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它叫的时候，它都是用这卷经文的第一个字去叫的，所以说明这第一个字其实。还是有时候在启示的时候，其实发表出来的意思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就是把整个的那个思想，把整个神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然后呢就在那边记着第一个字哈，就给发表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诗篇第一篇，其实它的第一个字开始就是有福，就是有福。神他在这边，他就是要说他把他一个神要赐福给人的这么一个的意念，或者是这样一个旨意来向人打开。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来读他的话语，来思想他的话语，神把这样的福来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那个非常就是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哈。因为中文他可能借着我们中文的这个说话的这个习惯，然后把那有福的人变为有福，然后放到了第一节第二节的这个放在第二节的最末了，放到那个第二节最末了。但实际上你要查要多查几个中文版本的时候啊，有两个中文版本他实际上把这点给翻译出来了。他就说在那个中文的新译本他就是这样翻译，他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新译本就把这个有福人就放在第一位了。他有另外一本就是一个叫咱们那个可能不太常用，叫做中文标准译本。中文他也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的人，他的第一节就说这样的人是多么蒙福啊，他不从恶人的谋略，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讥讽者的座位，他所喜悦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思想。所以就是他的意思跟我们就是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其实意思都在那边，但是呢他却根据他那个原文他的这样的一个的就是神所启示的这样一个用字的这个次序，他把那个神最想发表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主要思想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想这是在我们读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哈，我们自己能够抓住这一点，神他要来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开始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主要的方向，我们怎么去读哈。这样刚才我提到就说诗篇的这个它虽然只有六节的这个经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那个分成三段来那个交通。因为就是第一第二节呢，我们就说把它看成就是说这是义人跟恶人的一个的选择，在神面前的一个选择。第一第二节，第三第四节呢，我们来看是义人跟恶人的一个生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结局。第五到第六节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这个他最后的结局，这是神所知道的这么一个结局，就是其实是神所命定的。你如果前面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呢，你自己的生命要来活出什么样子，最后就说这个结局其实神早已经命定在那边。因为你要去读那边第六节的时候，神知道的这个事情，神既然知道，他其实这就是说神其实在创世之先拣选了。然后他做他的拣选，他也命定把他自己的福 去赐给那些然后对他的对他有渴慕愿意来拣选的救恩的人。好，那好，就说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他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想这句话这里面，你当你去来读到的时候，我们发觉它是有三个动作，有三个动作，然后呢也提到是三种人，这三种人呢其实你看最后其实是一种的一大类的人，他只是这三种的人呢有不有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一点的这个特点。因为它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讲的恶人，恶人是什么人，恶人他是就是说专门是与神为敌的人，就这是你从他的那个字哈，就是说这个希伯来原文他的那个启示这个字本身他所发表出来那个恶人，就是说是与神为敌的人，与神为敌的人。那个罪人呢，罪人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罪人最原始的这个罪的意思就是你射箭射靶，那个就是要那个打靶的话没有射中靶心，这是那个犯罪的意思。所以罪人他就是说是射箭不中，而且就是你偏离了正道，偏离的正道，或者说你不行神道的人，所以这叫罪人。那亵慢人，我想我们中文在这边那个翻译的话，这个亵慢人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是那种骄傲，那种骄傲就是说非常自以为是，而且还要动不动要嘲讽别人的人，嘲讽那些行得正行得对行得好的这些人，他自己行不出来，他自己不行他还去嘲讽这些人，所以这叫亵慢人。因为这是一个就是那个在中文的里面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就是非常负面的这么一个的意思啊，在亵慢。虽然说你嘲讽有时候嘲笑，这就是说基本上讲就是说是一个你比较骄傲的人，比较自以为是的人他才这样。因为一开始他说是不从恶人的计谋，那这个不从是什么，不从就说那就是你不要去听从，不要去依从，不要去那个顺从，不要去顺从。这样其实你去看这个英文或者你看原文，它用的全是什么，用的是走，就是 walk 这个字，它是走，说是行走跟随。这个行走跟随那个这是他就说他行走跟随是什么呢，他说下面说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他跟随的是计谋，是计谋在那边。这个计谋其实你要看在英文的许多版本里面，他就讲说 in the counsel of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后面的人那恶人的那个什么，这 counsel 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叫什么，是那个法律的顾问或者是劝告啊，或者是劝慰的意思。他其实这完全是讲在思想上，是在思想上因着那些恶人在那边，然后呢在思想上来影响你，然后呢让你去不知不觉当中就让你思想受到影响受到改变，你就就说不知不觉就是跟从去了。所以这是从，这是这个从的意思。所以在这边诗篇的一开始就要来神就来提醒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跟从其实是从思想开始的，是思想开始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警醒，特别特别的警醒，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真要让神的灵在里面来帮助我们去慎思明辨，然后呢让我们不要去轻的去跟随，不要去蒙这个欺骗，然后呢也不要受这些恶人的这些影响。所以中文在这里面它是翻译成恶人，但是这个恶人好像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是那些就是那些无恶就是十恶不赦，或者是感觉那些那个面目狰狞，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好人，就是像这样的人。其实在这边恶人呢除了是讲的说是内心的诡诈邪恶以外，其实在这里面他英文哈他用的是 wicked， 就是是这种 wicked 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King James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詹姆斯版本，那个詹姆斯王版本的那个英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的里面，他用的实际上是 ungodly person， 他就说这些人他其实是什么，是不属主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所以这个恶人他讲的就是意思其实还要多过我们 平时所讲的就是有关恶人的他那个概念，仅仅说是那些伪造，或者是或者是说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像雅各其实也算那些伪造的人，但是他还内心还是有神，因为他最终我想能够受神的带领，所以这些人就是说那些完全不属神的人，那些与神为敌的人，就是那些恶人。他指的，所以他讲的这个恶人的含义，比我们平时有人所说的要更广一些。这样，他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这第一句话，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思想上受影响，不要被这些人所洗脑，尤其是那个啊，不要常常不要被一些甚至一些恶人，他用他的甜言蜜语来迷惑你，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那是你觉得什么人是恶人？什么人是恶人？当然说这个恶人，他可以是，就是说这些国家政权，他借着一些的逼迫，借着一些的政策，借着弄一些的制度去逼迫那些强逼那些人去做一，就强逼那些属神的人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事。就这些人，我们知道说，这些恶人或者是一些恶的势力在当中，他们在那里来做。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你看外面的，比如说一些的广告啊，或者是一些的就是媒体，它这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很多，都很多。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来看，也应该是属于恶的势力，应该属于恶人的一部分。这些还是比较明显。常常我们有说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一些的亲朋好友。一些的甚至你的同事啊邻居啊，他们有时候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是好心好意在那里来劝说你，然后怎么样，还是动不动说是为你好为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有时候一旦他们这样一些劝说与神的旨意是相悖的，其实这也算是恶人。因为我其实我那个信主以后，然后呢我那个回国我的家人们就是知道我信主了，因为他说好像这感觉说你上了那么点大学，那么好的大学，然后呢学了这么多知识，还以为那意思说是怎么后来突然信神了。他说你信神以后好像感觉就是一个废了这个人，他就好像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告诉你不要去信神，然后不要去成为这个基督徒之类的。所以他们是好心好意，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当我们认识这个救恩它是多么的宝贵，然后呢当我们知道说神所赐的永生这是一件多么确实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人他虽然出于好意，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自己的亲戚家人，但是呢因为是与神的旨意是相对立的，所以呢这些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算是恶人之一。因为我们自己也一样，当我们自己不在神的里面，我们不住在神的里面，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我们很多的做法，甚至我们一时软弱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是与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我们自己这也算是恶人在这些时候。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说神让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当我们我们向我们里面来看，知道说我们那些是不属神，或者说我们受那些完全是与神相违背的这些事的影响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特别的警醒，不要受它的影响。所以这是不从的意思，这个不从重在从思想上让我们去思考这一点。因为你所有的这些做错事情啊，或者是所有你要去犯罪，其实都从思想开始，都从思想开始。所以神在这边说的话，你去思想，实际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思想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你在这边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警醒。接下来他就讲就说是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这个罪人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就开始往那些这些就是错误的思想那方面开始倾斜，然后呢甚至你的行为也要开始倾斜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就说要走上这些罪人的道路，走上罪人道路。但是呢在这边这句话他说叫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叫不占罪人的道路？我想我们应该讲就是说是不走罪人的道路吗？他为什么讲就是说叫不占呢？道路是应该走，他不是占。其实在这里讲 他不占这个罪人的道路呢，它的意义其实是更加深入，更加深入。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可能一时就是不知不觉，我们一时没有警醒，然后呢受了坏的这个受了一些思想的影响，我们也许就开始去从，在那边从，从以后呢，往往我们从的时候，从着从着，我们就一直站立在那边，然后呢，在那观看，在那里那个欣赏，欣赏。你有时候欣赏久了，你真的就完全开始就在那边，就完全被他的就是所受影响，就完全被他抓住，被抓住，就在就不愿意动，因为你一旦走上那个邪的路以后，你就不愿意再回来，所以呢，你那里去不站。就是走这个情况你还可以再变动，你还有可能再回来，还有可能再回到正路上去，但你一旦站住了，站在这罪人的道路上去以后，那边就是已经受到影响，是更深入一步，更深入一步。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真的是知道说那个我们在上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在受恶的势力的影响以后，我们在那边要那个继续待在这么一个的坏的影响下面，而且在那里伫立，在那里站久，然后呢在那里就说就是最后受他的影响被他拉了去，这样就千万不要在恶人的道路上去站足，就能驻足在那边，然后就是最后我们去走那样的道路。所以就是紧跟着下面第三个是这个排比句，第三个是什么？叫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个刚才讲就说这些亵慢人是一群就说自己非常自以为是，而且还去动不动就去嘲笑别人，或者说是讥笑别人的人，他们自己呢，他不但是自己走在这样一个的罪人的道路上，他还去常常去讥笑那些走正路的人，走正路的人。因为刚才想就说你从思想到行动你可能还能有挣扎，但是呢当你那个如果是站着的时候还有可能变，但是你一旦坐下就是讲的什么，就是你稳定下来，在这边你已经不想再动，已经稳定下来，不想再去改变，那就说明你跟这些罪人恶人已经是同流合污，在那里面已经完全融入到他们当中，而且你在那边因为你坐下了嘛，在那边就说你感觉就说很享受，开始在那边甚至觉得还欣赏，还在那边就是那个去觉得很舒服，觉得很那个很稳固。所以呢而且慢慢的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跟罪人恶人这些在一同为伍的时候呢，你还慢慢就变得完全麻木，你就习以为常，而且你就非常的心安理得在那边，而且你到最后还有一步，你甚至有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这个首领，去带领就是去跟别的人一起在那里去那个讥笑攻击那些做的正的然后行的正的这些人，所以成为他们的领袖。所以这是说你坐下以后就完全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这是神在这边就让我们就接着就说从计谋道路和作为就来代表说，一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最后呢我们这联合跟这些罪恶联合是讲到这几个方面，然后呢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是这个变化，就是说人他的犯罪他的堕落其实是讲就是说是一步一步是一种渐进式的，它程度呢是不断的这样一个加深一个加深，直到最后你跟他联合，然后呢成为他们当中一员。所以这时候就说真的就说我们要一开始说一定要从开始要特别的来那个警醒哈。我可能就是举一个不是很贴切的例子，但是呢那个只是说明这个人哈，一旦就说你一个渐进式的形成一个习惯以后，有时候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的那个行为，影响我们的一些的就是那个一些做法。因为像我平时我那个上班，我都是我住在 Foster City， 一上班呢一出门就接着上那个101，就上那个101的高速公路就上去了。然后我平常就是连续画这个四五条了以后，从来都开在最里面。因为我要从 Foster City 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口是上101和上92，就到东湾这边，然后呢这个到这边的那个路，像是两条路这样。我因为每天上班， 我就平时我就是出门以后连想都不想，我就直接上101，然后呢就这样开上去了。然后但是有时候我是要到东湾来，东湾来以后我就根本就通道就根本没有想过，就上去以后我就上了101就往前开，往前开以后等到一下意识到，哦，今天我是要东湾到要上92，所以呢那个你要等你意识过来以后，意识到今天以后呢，你一下子就开始有口诀，大概你要开好几脉再转回来。所以人的习惯就是这样，你稍一不留心很快就受它的影响，然后呢你做的这个选择做的这个决定就其实就已经影响，就是对你已经有影响。还好就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不从，然后呢你开着车以后你还可以再变回来。常常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像中国的，我是自己没有，就是你 TikTok 这个东西然后来玩，我就听说我有时候偶尔我们上的 YouTube 那边就是油管这上面你去看的时候，它不是那些视频吗，那小视频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看一个以后，看完以后那么几秒钟，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哎，你越看还挺有意思，然后看完一个了自己又蹦出一个了，又蹦出一个了。实际上你一开始最初的时候你可能还想看一点你想看的，比如说有时候想看一点属灵的东西啊，或者想看或者想听一首那个喜欢听的歌曲，结果它就是因为不断的往你在那跳跳跳跳跳，然后你就最后实际上当你一下意识过来，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们稍微不警醒，很快我们就进入到那个这个里面去。其实这是让我们就说一定要特别的那个啊来警醒，从第一步说人的失败其实都是从这一开始一步一步这样堕落下来的。先大概是可能听一听，然后听一听完了以后大概驻足一笑，然后呢最后然后就接着站一站，最后你可能下来就完全是坐下了，坐下以后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就走上这样一个罪恶的歧途，而且甚至成为一些犯罪者的一个师傅。所以呢这是神要让我们在这边就说要特别提要警醒，而且要特别小心，第一要不从，第二要不战，第三要不做。所以这方面就说这是一个表明就是我们拒绝罪恶的这么一个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一定要坚决，而且一定要果断，而且要经常随时我们需要向罪恶说不，然后呢不被这个罪恶的这样一个缠累，不陷在罪恶的当中，然后呢不与这个罪恶同流合污。所以诗篇第一篇他第一句话然后呢就开始来讲，就是讲到有福的人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其实是先从消极的方面然后呢来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其实紧跟着下面第二句他就来讲的，就是从积极的方面我们怎么去做，要做什么，从积极的方面我们要做什么。因为第二节他就讲的，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这个唯喜爱这个我想就是这个唯独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你单单的这个意思，你喜爱什么东西呢，你喜爱是一个耶和华的律法，就这样，这个喜爱这个字就是你单单的喜爱，你那个不喜欢别的，就是只喜欢这样的一个，就是只喜欢这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叫唯喜爱。唯喜爱这里面他那个这个我想这个啊耶和华律法都知道说在当时这讲到是那个啊神启示着摩西五经，或者是当时就是后面的这些历史书，在旧约在就是诗篇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指的这个相当于是旧约的这些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神的启示完毕以后，耶和华律法是讲的整本圣经，你要读神的话要读全本的，就是完整的那个神的这个启示，我们不是单单然后呢那个喜爱一些的部分，另外一些部分那个不喜欢。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的这个这种异端啊或者邪说之类的，他们都是抓住好像圣经里面的某一部分，然后呢去特别强调特别去在那看重，而把另外一部分呢他确实是非常忽视而且还误解，就是说他就是不愿意去看。因为神他的属灵的真理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平衡的，他不让我们就是去单独只抓一个方面，然后呢而失去了就这个神他要向我们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 因为神让我们在这个各个时代来给他做见证，神他的启示是要靠着他完整的一个启示，一个全面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边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要来思想神他完全的这样一个的启示，而且他怎么个喜爱法，这个喜爱他是讲说要昼夜思想，要昼夜思想，因为这个思想他就是等于说你要去看他这个字哈，他说有这个默念，有这个默想，甚至有念诵。念诵其实在这个就是在圣经，因为这边他用了这个字，其实用了好多处，在有些地方可以翻译成叫喃喃细语，就在那边你一边读着神的话，然后呢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你就那个自己能够那个默默地把它念出来，念到的就是念出来。我们知道说像哈拿一开始他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是看他嘴动，然后呢他和声音可能也听不到，只有你自己听到，因为你在向神说话，因为你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这是昼夜思想的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喜爱神的话的时候，真的到一个地步你就愿意这样，就是用你自己的不但是在里面的思想，因为有时候思想有时候可能像他可能还就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容易走向别的地方，但是当你把这个神的话能够这样靠着嘴唇，然后呢把它给那个念诵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把它更集中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去默想，你去思想神的这个话。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你要来怎么去默想。它里面特别讲说要昼夜，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昼夜是讲的白天，讲的黑夜，其实他就讲就说我们其实无时无刻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住在主的里面，借着来思想神的话，我们能够跟神有联合，有交通。因为很多这个神的话哈，当你读的时候可能并不见得有感觉。刚刚跟杨弟兄那个交通几句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一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灵还没有完全去那个对准神向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或者今天我们自己里面我还并没有预备好，完全预备好去那个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读可能并不见得有感觉，并不见得有感觉，或者说并没有说对神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他那个没有完全的去领受过来。但是今天我们要读，我们是读了我们今天该读的话，但是呢神就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许我们走路，也许我们吃饭，或者是我们那个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这里面神的话在里面就这样一直反复的，然后来提醒我们，今天读的什么话，他告诉我们。当时读的时候没感觉，但是神就借着我们在那个一天的时间当中来随时的在揣摩，随时的在那默想的时候，神的话就会突然一下子向我们打开。这句话我们可能一开始没有感觉，甚至我们都不懂，但是呢神的话一旦向我们打开以后，你就知道说它的里面的那个奇妙，尤其他做的那个供应，你就觉得是非常的真实，而且他就一下能摸着我们的心，而且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或者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人事物，他就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个感觉，都有这种经历哈。很多时候我们你觉得就是说这个2000以前或者3000以前神所做的这个启示，这些话写在圣经上的，我今天来读神怎么带领我，他不就是写在这个圣经上的，他怎么来带领我，怎么成为我的带领。但是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经历，因为我们今天读到神的话，神就借着我在默想神的话，然后呢他就借着他所说过的话来成为我今天的带领。这就说明神的话是活的，神是借着他的话来那个把他的灵，借着他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经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所经历，当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你就不会那个觉得说这位神他是不是仅仅是在这个字面上的，或者是你以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神。因为这位神实在是一位说话的神，他的说话一定要借着我们来默想神的话语，来喜爱他的话语，昼夜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他才向我们来说话。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就说就是在尤其我们经历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因着读神的话语，然后呢神他真的是会供应我们。 尤其我们在一些的病痛当中困难里面，或者是一些我们就是说比较可能一些觉得一些处境里面可能感觉就非常过不去，但当时但如果说神的话一旦来那个向你来说，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到，就是说神他怎么成为我们的辅助，怎么来刚强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它就是这样，就是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只有说你亲身经历，我这再说多可能呢，你比你就是自己去经历一次可能那个都要强，因为你实在是你自己只有亲身去经历到这样的神的话如何成为你的帮助，如何成为你的扶持，如何成为你的山寨，如何成为你的这个高台。我想只有这些话只有你亲自经历了，你才知道神真是一位可敬可以敬拜可以信靠的这么一神啊。因为这就说明我们的读经，其实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在过去的差不多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当中，我就一直在跟弟兄姊妹交通有关扎根的事情，然后扎根于这个祷告，扎根于读经，扎根于聚会，这些方面就是你只有向下扎根以后你才能向上能够结果。所以我们读经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今天完成了我们今天读经的任务然后就完成了，我们就是不是有口无心的这么读，而且一定要看，就是说我们神今天神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绝对不是因为别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这个看了别的弟兄姊妹读了都挺好，我也应该要读，我必须要读。就你觉得自己读经是很勉强的时候，其实是那就读下去很辛苦。只有说我们自己就说去真正的去喜爱这个神的话，因为这个喜爱跟钻研还不一样。有些人钻研圣经钻研的可能很深，然后呢对这些东西知道也很多，但是呢他不见得信。像有些就是所谓的圣经学者，那真的是学者，他懂得圣经的很多的很多的一些知识，但是呢他确实有些不信神的人，他在那里还在那研究，把它当成历史，把它当成文化，把它当成一些别的一些东西，然后在那看。很多你钻研的圣经的人不见得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像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他对这个他也是信神，他对神的话其实也钻研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讲的说这些人你是假冒伪善，你们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你们自己却不去做。所以这些的话就是说你仅仅是知道仅仅是钻研和喜爱还是不一样。所以喜爱的话就是神他要让我们不但听到他的话，我们也要按照他的话去行，这才是讨神喜悦，这叫喜爱。所以这跟那个仅仅知道还是那个不一样哈。而且那个我想在耶利米书还是在什么地方，他就说圣经就是神的话，他是要让我们当作食物去吃。这个可能你真的知道说，如果神的话是当作食物的话，这个你像食物每个人每天都得要吃饭，你如果没有今天不吃饭你就要饿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这么一种渴慕，我觉得我不读神的话，我今天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像没吃饭一样，我就会感到饥饿，我就会感到饥渴，就这样。所以这就说明这时候真是神的话他自己在吸引我们，然后呢借着我们的这样一个昼夜的思想，神就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啊。我想这是在讲到就是说有关神的话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他来提醒我们，他借着他话来做工，他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得福气的那唯一的一个道路。然后也是什么？其实也是借着昼夜思想神的话，因为一个人他怎么样，随时随地的他头脑都要思想一些事情，都要考虑一些事情。但是当你把神的话在那边一直在那思想，在那琢磨，在那揣摩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我们头脑当中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思想就给挤出去，就会把这些东西给你，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呢给你排空，把这些罪恶的东西，把这些不良的思想能够来拒之门外。然后呢你借着这个思想让神的话来充满，这也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特别提了，说神的话他就是神怎么充满我们，他就是借着他话来充满我们。当他话来充满我们的时候，灵他是圣灵在里面，他就可以有做工的这么一个的基础在那边，因为你知道你当行的应该是什么。所以一定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因为当你用神的话去 读神的话去充满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那些世上的这些小学，或者是这些，甚至是有时候这些属灵的这些鸡汤，属灵鸡汤有时候觉得很丰富，你读完以后觉得，哎呀，这个说的真好。但是你要真的去行的时候，你发觉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都很虚很空。但只有神的话，它一步一步将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呢，它才成为我们真正的这样一个供应，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扶持。然后呢，这样的话才会把我们通过当中那些各种私心的杂念，或者这些各种经济的这些束缚，然后呢才能去除掉，让我们能够来得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因为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他也特别提到，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凡事顺利啊！这就是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活出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道里面，能够借着把神的旨意、把神的见证给它发表出来。所以，一个真正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就是以神的话为中心，以神的道为喜乐，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一个的原则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准则。所以呢，当我们真的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无论我们是喜乐还是哀愁，还是处在顺利或者是困难当中，我们都可以借着神的话来经历到神的真实，来经历到神的带领。所以这是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这人是因着是这样信神，我们才算为有福，才算为有福啊。这是那个第一、第二节，第三、第四节就讲就说义人跟恶人的这个生命。因为第三节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且他要什么，要按时候结果子，而且他说凡他所做的，不，叶子也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里面就讲的就说这是那个义人，这个义人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其实你要看这一节哈，就只看第三节，他其实是就把给我们勾勒出一幅非常有画面性的这么一幅的这个这么一个的那个信息哈，一个形象在那边。因为首先说，他说这个义人他先要像一棵树，树是什么？树是有生命的，对不对？就是这是代表说有生命，只有说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这个义人当中因为有神的生命，所以呢，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读义人。他是因为一个有神的生命，有生命力的。他怎么样？他说这个树是栽，这个树不是野生的，不是随便长的，在这边他是有人特意把这个树是栽下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因为是有人栽培，而且有人照料，有人在那里培养，所以我们是有归属。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根基的人，我们是有根基的，而且我们已经站立在神的里面，我们有神的生命，神是不会随意拔出的，不会把我们随意拔出，因为是我们都是安稳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是我们那个神说他是我们是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而且他是栽在什么地方？他是栽在溪水旁。在溪水旁，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栽树，你可能有时候去浇一浇或者什么，这好像觉得也有这个水的滋润也够了。但是这里面他所说的这个树，它是栽在了这个溪水旁。生命成长需要水，这个供应它是一直的在那里供应，而且把我们放在一个佳美处。这个供应的水源充足，是不断的在那里流淌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他供应一生的所需，不会就说好像时有时无，或者是我们求过的话他才有，然后不求过的话就不带你。所以神当我们坐在溪水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这个把这一点其实更那个全面的给说出来。他说那个耶利米书17:7-8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有福。他是什么？他避橡树是在于水旁，但是在河边扎根，因为他是有根的，因为他是扎下根去的。而且他说炎热来到，因为有了根以后，你即使干旱，它也不会说被这个炎热能够所击垮。说你有了炎热来的，有困难来到，有各种不利的情况来了以后，你也不会害怕， 所以这样，所以你因为你一直有水的供应，你是在水边的，所以这是来讲的，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灾的，这个灾里面他说好像还能够结果子，这个结果子我们知道说那个只有那个你喜爱神的话，然后呢你就会在各样的一切的光景当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你在患难当中你可以结出忍耐的果子来，在试炼当中你可以结出信心的果子来，而且在你兴旺的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果子它一是可以供人享用，另外什么它也是可以繁殖的，可以繁殖，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要把神的这个生命能够来见证出来，能够传扬出去，我们去给我们的周围的那个弟兄，跟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或者之类，我们要把神的神道神的福音来传扬，所以这是结果子。我们通常就是说不但我们自己可以享用神的丰富，我们更可以让这个果子能够去繁殖，把神的道把神的这个福音能够来传扬，把这个永生的福分能够来那个啊也传递下去，也传递下去。所以这里面说结果子它是怎么结的，它是按时结，是按时结，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只有在合适的时宜、合适的时光、合适的环境当中，它能够结出合适就是合宜的果子来，合宜的果子来。因为刚才讲就说那个神的话，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讲就说叫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就说每样的事情你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神就借着你所经历的，把你要学的要得着的，你生命当中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来赐给你，让我们就是真的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所以这是按时候结果子，按合宜的状况，然后呢神来供应我们。所以这就是我想那个圣灵结的果子，大家可能都非常的这个熟，这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仁爱、恩慈、良善、信实、美如节制。这九个果子神在生命当中是都赐给了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许借着不同的经历，把这些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来发表出来，能够彰显出来，这是神他要让我们多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的目的。好，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这边可能阳光比较多一点哈，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家里后院可能都栽了一些的果树，每年等到结果子的时候可能都有很多很多果子，而且不但就是结多了，丁就是我们就很愿意然后拿来给弟兄姊妹来分享，有时候真的积得多到一个地步，然后吃不了，你还要把它做成果酱啊，或者做成什么地方？就是这个结果子这件事情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感觉，就是说你感觉神的丰富在那边，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就是说经历到神的这个丰富，来享用神所赐给的，就是有福的人的那种甘甜在这当中。而且他也讲，就说这是另外一个特征，说叶子也不枯干的。叶子也不枯干，就说明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永远，这个永远的福分，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果子要长存，而且叶子是一直是清脆不枯干的，因为我们是栽在溪水旁，是一直有这个水的供应。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叶子可能同时感觉就是说这是很频繁的，一棵树那么多的叶子，你可能很难把它，那个果子你可以一个一个把它摘下来，那个叶子本身好像你感觉这个好像就不太引起人的注意，但是神其实就借着这个叶子让我们可以去多去思想，因为它的作用，这个树没有叶子其实它是没法存活，因为叶子可以接受阳光，接受这个滋润，接受滋润以后它可以那个啊，就是最终它借着这个光合作用，然后让你结出果子。而且平时我们知道说你看着这个到处是绿荫葱葱的，这个它美化环境，而且防止风沙，而且遮掩蔽日，这些它能够避风雨，能够清洁空气，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我们平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我们一定要做出什么那个啊大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大的什么动作，然后呢我们到哪里去做什么宣教，什么带动多少人信主，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做的大的事情。其实神他要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这每天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能够有他的同在，一直能够来发表他的见证，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让人一看我们就是一些蒙福的人，我们一看我们就是属神的人，让人羡慕。所以这是叶子你也不枯干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意思。而且最后我们大家可能都非常那个啊、 就是就挂在嘴边的，就是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方方面面都很顺利，而且这里面特别讲说凡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在当你在主的里面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一定是胜利，就顺利。这个顺利的字其实哈，我们中文翻译顺利，其实在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其实有成功的意思。这个成功不单单是指我们做事成功，其实更是指的我们生命，我们生命在它里面是成功的，被神所做成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手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所以我们都是神在他的，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精品，作为一个艺术，一个精品在那边。所以呢，这是神他要做成，说神他就说神他所做的，最终就要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合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样式。这是那个进度顺利的那个意思，是进度成功，要做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所以呢，只要说那个像当我们就说我们要真的要时时刻刻能够有一颗就是这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把我们就是来持守到底，让真的是让我们让神所应许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这些成一切的果子，神要做成的，让神能够来做成。因为这里面刚才讲就说，他是讲的我们生命的成功，不是说我们做事情纯粹是指的做事情是一帆风顺，但是即使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感觉是遇到什么困难，不是好像很顺利的。像刚才杨金英讲，就是说弟兄姊妹现在在查这个约伯记，大家都知道说约伯记在讲的是受了很大的这个苦难，然后呢经历了很多的生命当中很多苦难，然后呢才导致的那个就是约伯记他记录下来这么四十几章的内容，中间可能有三十多章都是在讨论这苦难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约伯经历了这些之后，到最后到四十二章里面，他讲就说那个就说他听到以后才知道说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实际上是他完全不配在那，因为他在炉灰当中来懊悔的，就是这样。因为神其实正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就是神在掌管所有的事情，你以为不好发生你身上以为不好，但是呢，当我们透过神的旨意去看的时候，神其实正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或者让我们去经历到神的大能，去经历到神他是一位如何信实的神。所以当我们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以后，你回头去看，其实是神的恩典在那边来带领，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慈恩的主，是一位慈爱的主，是一位在那边随时随地其实都在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主。所以这就是说一帆风就是说进度顺利，真的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做事情的顺利，它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成功，这是神他要让我们在我们身上所要来成就的。他紧跟着下面可以讲说这个恶人是怎么样，说恶人并不这样，因为恶人他要像什么，他要像一个糠饼在那里被风吹散。因为恶人他是心中没有神的人，他里面只有那些邪恶的这些计谋，然后呢，而且甚至他要跟那些恶人、跟那些罪人一起去在那里做一些邪恶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些人就像我们粮场，就是打麦、打谷之类的，你把这个麦子跟这个糠饼，然后一下给脱了粒以后，一扬场以后，麦子就落下来，那个糠饼就被吹散，所以呢，它就完全归于无有。在圣经里面，这个糠饼，他说这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甚至你去生火都不用，它连火都生不起来，这是完全无用的，完全无用的这么一个的那个结局。而且，它是风一吹，它就被吹散，所以这些人他是站立不住的。你有时候在这世上，然后呢，这边吹东风他就往东跑，吹西风他就往西歪，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神说让我们就说在这边因着你是像恶人是属于刚就是那个康饼这样子的话，你是没有定数，你是没有价值，而且你是漂浮不定的。只有我们认识神，能够站立在神的里面，所以呢，当真的大风来临，无论什么风来临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站立得住，不像这个康饼一样能够被风来吹散。 所以第三第四节他就来让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恶人和作为一个义人，他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讲的说是一个一方面义人像是果树，恶人像糠饼，然后呢义人他是非常的茂盛，恶人他是非常的枯干，然后呢义人他是多结果子，结好好多果子，而且结的果子是有用的，而且那个是那个恶人呢他是无用的，因为他是糠饼一样被风吹散。然后恶义人他是安稳，他是站在溪水边，然后呢是安稳的，然后大风来了以后他也不摇动。恶人呢他是像糠饼，风一来他就被吹散的话，这样就是完全不一样一个结局。所以义人所受的是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人生，恶人所受的是一个咒诅。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恶人跟义人他不同的一个生命他所导致的。那个最后的两节经文哈是恶人与义人跟恶人的这个结局，然后呢他就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居然谈论说正是因为有审判，正是因为有审判，所以义人跟恶人才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当时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恶人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们可能在世上可能他们也许曾经风光一时，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有财富，很就是说或者地位很高官职很大，但是呢那个他们最终在审判面前，在将来的审判面前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们是行恶的。所以呢他们甚至就说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因为不信神，他们不认为将来会有审判，他们不相信将来会有审判，所以呢他也不知他也这就是为什么恶人他做坏事的原因，他觉得将来反正你做恶人好人大概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不知道将来神他会有公义的审判在那边来等待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呢在这时候就说因着有这个审判在那边，所以最后要把这个恶人给义人给分开，所以义人在神的面前经过了审判以后他是站立得住的，他是在那边是在神面前是当众一跪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字可能我们平时我们也不太去注意哈，就可能读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他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这句话你要仔细去揣摩哈，他我想可能有两个意思，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方面就是讲就是说当这个罪人他混入到这个义人的这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呢，他那个可能他觉得他是混入到这个义人当中，他很快就被唾弃，很快就被人淘汰，就被这个义人所淘汰。因为你罪人你应该到你罪人的会中当中，你现在混到了义人的这个群当中呢，那你肯定那个觉得肯定会很不舒服，在那边可能那个觉得在那边根本无法待下去，所以这是所以你会在这里待得很辛苦，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你混入到这个恶人混入到这个罪人这个义人的当中。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可能就说他是就说他在这边呢，就是这个恶人他假装成义人，假装成义人，他就那个在那边他好像有一个敬虔的外貌，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在那边。所以当真正的这些人他在里面，因为他没有真实的这个生命，他们看起来像义人，但实际上他们是那个恶人，实际上是恶人。这就讲的说有着审判，因着有这个审判，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些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以后，他们在那边肯定是待不下去，因为他那个就是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肯定是绝对是没法享用，没法在那待着舒坦，所以呢就是因着有这么一个审判的结局在那边，然后让些恶人他是没法待在义人的会中，最终他是可以被那个分别出来的。我想这个就跟那个神说这个麦子跟稗子要分开一样，在最后在收割的时候神要把这个给分别出来。因为最后是什么，神说第六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那个却必灭亡。所以这里面其实他这个文学表达意思是很有意思，他其实什么是上半部分他说了，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省略了下面说义人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呢他下半句他说那个 恶人的道路却比耶和华他省略了上面，是因为省略了前面，因为耶和华知道恶人的道路却比灭亡的这样一句话。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来讲，他就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必定有永生，必定是蒙福的，然后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结局必定是灭亡的一个结局，因为神知道。就像刚才讲的说，神他自己在这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拣选了我们，做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这样来拣选我们。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的总结，就是讲，就是说诗篇第一篇它的信息，它是非常的这样一个丰富，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默想。来思想，当我们思想进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可能都有很多很多的领受。那个简单一句话来讲，人生的道路你以为好像是千千万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道路，但实际上只有两条，只有两条道路，两个选择，最后呢是两个终点。做人在世上我们如何成为什么人，其实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因着认识神成为义人，一种就是拒绝神成为一个灭亡的人。那我们自己因着就说神在这边向我们来说这样的话，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如何来做一个的选择，我们要是选择走义人的道路呢，还是选择走一些就是跟随恶人的这些受他的影响来走恶人的道路。我想这是那个主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来做这一个选择。好，那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知道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你来向我们心来说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如何要在你的里面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因为你实在是愿意把你自己的福气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在你的里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能够不至于枯干，而且一直还能够结果子，让叶子也能够那个不枯干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实在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这样一个意念，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愿我们都能够来选择走一条合乎你心意的这个道路，我们都是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能够跟你一起来同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兄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是我们，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住在这里都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啊，这是有福的人，这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想法啊，每个人的想都不一样，这特别在外边的人，这世界的人啊，有钱就福了，与生满堂就有福了，是吧？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那是真正有福的人，他是。神怎么说呢？他说要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说我们扎根，这是大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方知四海为准的唯有是神的道、神的路、神的话语，我们只要相信这个真理是神，只有神才有这个是根，我们扎好了这个根呢，我们在昼夜思想学习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充满我们，那我们只要这样呢，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话语来行动啊，那我们就有福了。神很简单的，就是讲了两个道理，连我们扎根啊，如果能按照他话语来行动，那就结果这，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争取住到啊，但是也得有点难。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家相爱，大家互相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谢谢呀，感谢神今天上来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三一众。